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6019页，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一路出地有何相貌齁，有何相齁。这个其实我们前面有谈到了，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抉择的观念齁。但我们在学这个法，如果纯粹公只是这样看齁，有哪些相貌，那这样的学它是一个知识性的。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它的因果性跟缘起性。所以我们学会这样的抉择，或者说出地菩萨有哪些功德，我们就这么一个概念，意义不大。所以我们这样看的就是说，比如说他这里谈了出地菩萨他因修什么，他会有哪些果相，我们会在不断的出地二地三地四地乃是种种果功德相上，我们会看到怎么样的因，怎么样的果啊，怎样的烦恼有怎么样的烦恼得怎么样的苦果，那因此怎么样的一个解脱会有得到怎么样的功德会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经常看到这种相互的对比关系啊，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对法的一个抉择。那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从以佛法来讲啊，我们可以从恶法来讲，有这样的此生就有这样的彼生。那同样的，如果此灭就会彼灭，好，这个烦恼就会这样烦恼没有了，这样的一个烦恼果就不会有了。反过来，这样的善法因生，就会有这样的善法果出来。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善法生，就不会有这个善法果出来。你又看到的是一个因缘上的一个对比啊。所以说，我们之前也好几次在谈的，就是说我们在佛法里面经常把它切割。所以我们经常在鼓励，就是在羡慕一个修行上的果报哦，我们会产生一个欢喜乃是憧憬。所以当人家提出这么一个修行果报的时候，我们很羡慕，甚至就很崇拜。这里面也是最容易迷失的地方，因为我们看不到这种前后的因果，我没办法审断自己的过失、自己的功德，也没办法去判断这样的讲法恰不恰当。所以你看，像现在佛法里面最容易迷惑人的，就是他有哪些功德啊？有哪些功德，连那种外道的那种感应就把它当作解脱功德。你看这里面牵扯到就这样的一个判断，因为这个你不曾有过的经验，所以你就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啊，因为你不曾有的经验。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这是在世间里面的啊。我们如果从我们讲听其言观其行，从他的那个所作所为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人他所具足的这种功德是什么。当然对别人的观察我们比较不容易准，那至少对自己也比较清楚啊。所以你看这个在战茶三恶业报经里面那个战茶论，不是说我战的身口意都清净，可是我发觉我内心有烦恼，那这不如理的。他还是有判断的，就是说你站出来是清净，但你其实你的烦恼是很重的。好，我不是常讲说，我们在判断一个判断一个人的心境，包括我们自己，有些微细处我们不容易懂，但从缘起的推理当中，你可以减少一些错误。比如说，我们说他如果有恶有善法，这样的一个善因会有这样的善果。好，那我们要讲说，奇怪，他怎么有这个善因，怎么没这个善果？或是说，他有这个善果，怎么没有这个善因？ 那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好，那我们这样我们看不出来。那这个善会跟哪个恶冲突？就这个善如果生，这个恶是不会生，这个恶不会生，这个恶果是不会生，这个恶习不会生。但这个恶习生，这个恶习的相生，可是你又说他有这个善的果报出来，那是不合理的。因为有这样的善果报，会有这样的善因，有这样的善因会跟这样的恶法冲突，有这个恶法冲突，这个恶不会生，怎么会有恶果相？是不是？我们可以从正的地方来看，也可以从反的地方来看，所以并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在理解上，在知见上啊，其实就可以检择掉很多的是是非非的。那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初地它要因为入故，它不明而一生，超过一切所有部位。那我为什么讲说超过一切，我们讲会羡慕一切部位，也就是一切部位没有的，那我们讲这个众生呢最就是想说我们如果有这种机会不再有所恐怖。但这就像心经里面讲的啊，无挂碍故无有恐怖，那出问题在哪里？照见无蕴皆空。那这个是一个从我们心经里面看到的逻辑关系啊，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所以这个苦厄跟五蕴是关联的。所以你看心经是不是十二缘起，可是心经里面又讲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对不对？那怎么这样？他既讲因果关系，从此他讲的更甚深的般若是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苦集灭道，无自由得的，他谈这个的。等于是他也是缘起，但他谈点出缘起之后的更深的，就是同样是缘起，但他谈到的是就像中论所谈的，如果你说有苦集灭道，反而坏苦集灭道，因为苦集灭道无自性才成就苦集灭道，十二缘起正一十二之一一之无自性，所以有十二之相。你看他谈的是一个很彻底的一个缘起，可是你也看到他的因果关系啊。你看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都是依波折，都是因为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的心升起是因为什么？那波折由此而产生。所以因为有五蕴，这个像我们常举例的那个阿含里面，一色染着缠绵未知众生，对不对？所以这个一色受想行是染着缠绵，这是一个这个众生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在这里，所以你应该怎么样？应无所住，在这里又跑到这一步，见又跑到那一步，其实它是不是都连结？它就是一个法理，不是吗？所以为什么有恐怖？因为它已经入正性离身，它已经能入一个无生人了。它无生人，所以它在无蕴这一份的照见，它已经达到一个程度，所以它没这个恐怖啊。所以这个恐怖不是令得的一个安稳地，而是想恐怖一恐怖升起处没有了。和我们想说我们得到一个果报以后，那个地方没有恐怖，不是，是那个我们当我们证得的以后，恐怖的因没有了，那个会让我们挂碍的我跟法这个执着的所依，恐怖的所依没有，所以它没有恐怖啊，没有部位啊。所以这里面其实都点出了很多的我们当然就讲这个道理我们大概懂，但如果你用一个实质的心去想，去期待，就是说我已经用想的跟我现在知道说只要我怎么样修，我的部位心就没了。这个部位心能想象说只要我愿意，我们本来修行是很恐怖嘛，很怪，很寂寞，很孤独。那这个孤独的种种苦恼相是因什么来？所以我更敢说入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啊，我敢去以便以获得就近的无恐怖无挂碍。那变成是啊，直接对峙，不像我们你看这个里面这个修行，一般凡夫的修行是怎么样？用一切修行保护的让我们安稳。可是真正的修行是用一切修行破除我对我自己的保护， 然后它倒过来的，是不是？我们所做一切，希望获得所有的回向，让我们守住我们的我法二执。和那个修行人到最后，他知道说这一份的感应根本不是他求，而是我如何照见。所以那个整个发动起来的修行心态方向力道就改变了，完全不一样了啊！这里面，所以说佛法要是不是走到这个，跟一般宗教是不是很像？绝大部分的佛教徒不都是这样吗？是啊。那即便我们现在，我们也是不是吗？也都是啊，很少真正的顶起来，就是我要破它。哎，所以我说后来修行里面，这个我一直在谈，就是说，因为我们不够勇猛啊，或者说面对所有逆境顺境啊，当下就吞下来了。他就必须要在这里。勇于把自己所学的法当下抉择，就从这里练习的，这才是真正的实修实证嘛，对不对？他不能说撇开了这个环境，另外在修行寻求另外一个安乐的境，不是呢？他不能以现在这个现前的身心的这种种种事情不加以处理，然后想把这些境界推到外头以后，然后赶快找一个环境用功，然后再寻求幻想一个有一个乌托邦好去住。他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从这个点上再看佛法兴衰就可以知道了嘛。我们绝大部分的佛弟子在修，很少直接从自己的挂碍处，我们会修表象的忍辱，但不会去从佛法里面去破除我们对我跟法的执着，这一份的直接承担极少极少，很少见到。所以我说佛法跟过去不大一样了嘛，它衰了很多，是从这里看的嘛，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后来我在看很多东西，也就是说整个佛法的导向要不导到这里，即便你用尽辛苦怎么样经营都是苦恼无止无尽哦。你用制度用硬体软体管它什么体，反正就是没用的体都没有，我白忙一场呢，累积了很多人天福德，但其实白忙一场，没有多大意义呢。所以我们才讲说所有的法在平常念念，你看像阿含经念念都倒在那里，你不看那阿含经，你看那么多那么大正藏两大册讲的还不同一个道理，都一样啊，差不多那处处都在点向这一方面的观察。那所以说我后来发觉，不管我们现在自身的修行乃是团体的修行，要不以这个法为会归宿啊，始终不安宁，始终不安宁。你可以得一时干，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大家啊有产生了革命情感，哇好好啊，万岁万岁，那完了就完了没用的啦。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啊，大家有一时感动啊，我这个铁口直断早晚还是要苦恼的，那因为它是世间有漏的生灭法，此生必生，此灭必灭，就在那里绕的东西，你会会并不是正德，但只要你往这边多深一点功夫，多下一点功夫，你就在这里得自在的，只有这样。所以怎么样的努力都是要会在这个地方，不然我发觉啊，搞制度我们也搞过，什么都想过，想来想去不撇波了，不好了。我发觉唯有依着法的修持，那别人能不能修我们尽力而为，那如果自己不修也难得安宁，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好、哦哦、你看常能安住极欢喜地，那为什么欢喜？没有部位当然欢喜啊。所以那种欢喜啊，我们常讲说那个欢喜我们没有得到过，但有一点类似的相似的这种类似经验啊，极为安稳可皈依的一种感觉。但这个可皈依啊，当初如果我们的皈依是皈依在外在的东西的时候，你化解你这个皈依还是不安的，唯有皈依在法上。所以他讲说 他时时安住在这个法，他这个解脱清净的法就在你现前啊，好，你会有一种极为安稳，你找到了一种真正让你远离轮回痛苦的一切痛苦的根源的时候，那种安稳皈依啊，不是靠外头的，所以这时候就会有升起很强的修行的意乐心，就是说我知道道理的，但我还没做，所以就会很想说赶快做，赶快取得它。当然这也是一种贪着啦，但至少知道说这个才是一个你一生努力的地方。你会发觉很多东西啊都不彻底，这一条路才彻底。所以变成很多事情啊，要么利益众生，如果为自己的话，宁愿舍掉一切东西，就安住在这样法上的修持，因为唯有这一条路才是究竟的路。好，那当然行菩萨道它就有另外一个意义，那也都是会在同一条路，但它的对外的重视，因为利益众生故啊，为了成就其他菩提之良，他会有重视。如果从个人来讲，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意念。所以你看到了登地菩萨以上，偶尔都会想什么偏向极尽。我觉得这是很人性化很现实的，即便菩萨也都如此。但他的程度不像我们这样讲的，我们是很粗糙的，不能跟他比。但我知道人自然有一种想要极尽，想要灭除烦恼，不受一切苦恼干扰的啊！如果要不是为了要就近成就就近活道，要不舍疲劳哈、啊，这样继续做。如果目标不在这里，就自身本身安乐啊，会很容易取证哦。那个心会很强。那我们现在这是后头的事啊。我想说，当你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在法上。经过彻底的抉择之后，那种对法的那种信任安稳啊，依止的那种心啊，非常坚定。那这种坚定啊，你会觉得说世间什么东西可以舍，我就好像说我已经获得我所要获得的，虽然现前没获得，还没真正得到，但希望已经在眼前了。所以那种心就不一样，就是这个大欢喜我们没有，人家是正得的，但我们一分一分去取得这种欢喜，就是有一种希望感，从你修行里面产生那种希望，这种希望就是说佛法不欺狂，而且是你可得，这就是信根，不是吧？信实得能，其中能就是信我们这个法只要我们修我们也可以成，所以起希望故啊，是不是？信心他除了信之外，他也认为说只要依着法修行，每个人都可以成就，会起希望。所以你看这个，当信里面信为寓意的时候，其实信根的不信的这个善心所其实已经讲出寓来了，因为实得能的后面那个里面讲的起希望故啊，会起希望，其实就是寓了。所以从信里面就连接到善法欲去了，所以这样的善法欲完的产生的精进，这个都是一个法生一个法，都是很密接的。所以他的问题在于对法的那种真实的信受，哎，他是在这里哈。好，我们接着看，问：已入第二地菩萨当言何相啊？答：当言于毗那耶中，法尔获得止息一切声闻所学自信啊。就是声闻所得的这种清净啊，他也获得了，他也获得了，能以身与意业清净现行，故能远离诸犯结构啊！啊，其实这个都是你看啊，从初地、二地里面，在一路上从这个基础上来谈啊，我们所以说。正如我常讲说，以在欲界里面要修戒法。如果没有点定力很难修，那你只能勉强，而且你很难真正断，你要扶他都困难。所以这一个勉强的东西啊，必须要用其他功德来增上它，那就是定嘛。那你看像彻底的戒的清净，还要需要慧， 这个慧有了以后，他以这个圣以意清净现行。所以我们也在这个道理上，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希望大家能观察。我们一般用心去抉择，就为什么会犯？一个犯戒的一个因缘，起烦恼的因缘，当然这个在菩萨戒里面，它的面就更广了哈。那我们现在如果讲声闻这一部分的律仪这一部分来讲，一个人要起犯这个烦恼、犯这个戒，有哪些问题？所以有时候不是一种我们在谈这个戒法的时候啊，还要有一种了解人性。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在不烦恼，这时候不能光只是对跟错的讲解，就是在那里审判了、啊。有些人他的烦恼性啊，你要当他处在这种环境里面，他想不犯都难，因为他的烦恼苦恼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依不同人给你对他的要求会不一样。这么一个苦恼人，以他现前的这种颠倒，他造这样的罪啊，他也不自在。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你不要把他当做一，就像你去跟一个精神有问题讲说，你得跟他讲，你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事情不是这样。那讲到最后啊，甚至又骂了，那到底是谁有病呢、啊？你去骂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他的逻辑就乱了，你怎么用一个正常逻辑的去看一个不正常逻辑的？你应该不再是用你的这种角度去看他的，这样你才能看到，你才知道给他什么路哦。你如果用你的标准去论他清不清净，这个路会一下就挡掉了。你对一个现前，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一个人刚好受到极大挫折的人，你开口闭口讲了很多大道理，但不尊重他现前正受到什么样的打击，这是一种颠倒了。连我们自己来讲清不清净都是颠倒，为什么？你不能了解在这样的烦恼底下的他的苦在哪里。我不是曾经也讲过，母亲看到小孩子做梦很苦，他说不要咬我，不要咬我，那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在做梦，对不对？但母亲会这样讲，不要理他，咬死算了，反正不会咬死，没有这么一个残忍的母亲。但母亲会怎么样？母亲会看到他，知道说他的苦是假的，但对他现在做迷梦的人是真的，所以他不会被他的苦迷惑，但他会产生怜悯之心。他如果现在真的有很多蛇咬着他，他好痛苦，对吧？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吗？我们都讲得很难，当我们的家人离开的时候，你会不会哭？那你当你家人离开，我们再跟他讲一切切假，你苦什么？你那么颠倒哭，你讲看看。你现在哪天到那个商家去，你就跟他讲放下执着，这都是冤亲债主，走得好啊。他还没出殡，你先出殡。哎，你这样讲，连你看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你在还没跳脱这个见属爱的时候，这种欲界烦恼了，你看阿难不是这样吗？他看到释迦主被灭掉，他大哭啊，出国人对于生死都会还挂碍，因为他还有欲界烦恼嘛。所以在看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在什么因缘底下，他这样的烦恼，他起这个烦恼出来会造这个罪哦，他是不自在的。你不要像这个康德在讲道德哲学的时候、伦理的时候，他讲说，我们一个要论道不道的，应该是他没错。哎，我忘了，应该是他。就是说，当一个人没有自由选择的时候，你要论道不道德，那是不合理的哦。也就是说，我逼着你，我拿枪逼着你做坏事，那这个坏能怪你吗？是不是？好，当然，整个来讲都是我们过去造的颠倒、烦恼累积出来。但对一个人现在完全无知，或是有很重大烦恼，你光只是你用一个他可以自由选择的这个角度 来说你怎么会这样颠倒，就像一个人已经神志不清的，你竟然在论他，问他，论他对错，竟然是把他当作他精神正常的，那变成问题是你吗？你不能跟一个精神错乱的跟人讲逻辑讲是非嘛，因为他乱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看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好，这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这原因而不会用，因为你的标准定错了，所以你给他的药会错了。你这时候不是在跟他讲他这样的颠倒心所做的颠倒事，你如何让他清醒，他才不会有这个颠倒事。结果你没有改变他的颠倒心，却要他做一个正常的事。他现在神志不清，你应该让他神志清了以后再讲说你应该对做什么。你最多是防他不要做太离谱，挡住他，可是你要让他很理性处理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表象上要求他做得好做得好，找不到源头的，你必须要让他清醒嘛。在他不清醒的时候，这种人在被烦恼束缚，当然这个果报也是他从过去来的啦。但我们今天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要看他处在这种烦恼束缚的环境里面，你如果不看他的不自在啊，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完全可以自主决定的人的这个角度去要求他，根本是没办法解决事情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不会轻易去看，就像因为就像我们也会起烦恼，我们也会执着，我们也会挂碍，其实别的众生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在垢跟净当中一直用一种当他不清净，不是用清净去否定不清净，你知道我意思吧？他会看到是缘起的啊，他是有他的因缘不清净的。从外面上我们呵责否定，但我们看到是这样的因缘会生这样的果报，去论他呵责他否定他贬低他，不如给他一条如何清净的路。这时候你不会用表象的对错清净去论他，而是会看他的缘起在哪里，如何让他得以清净，应该是往这边走，会是用这样的态度的。所以做法，但我们还在学习，像我们也是天天起烦恼，但我们现在知见有了的时候，我们觉察也比较快，我们也知道自己过失在哪里，也应该怎么调整。所以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彼此了解之后应该要时时观察的。所以你看啊，在初地二地菩萨他得的这种清净啊，这个清净你不能跟我们现在修的清净四相会清净，但在于它里面的清净那是不同的，因为它是外相看，你可以你所持的清净可能跟声闻人那些差不多，甚至声闻人所表现出来的少欲知足的那种相可能还比菩萨外相看起来还清净，但问题是这个清净是不到入到里骨头里头的。那二地菩萨是从以智慧所生的，所以他这个清净已经是道功界的部分了。他不但在他这个在律语这一方面清净，他也有道。这个清净里面，你看，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要论清不清净，还要看清不清净的源头在哪里，因为他是愚痴颠倒。愚痴颠倒是一切犯戒的一个因缘嘛，对不对？那这里面还有分轻重染污的轻重，这里面还有细微的地方啊。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一个戒看是轻，我们之前不是有谈某些戒贪是轻，但你累犯重复，这时候轻的变重的，这里面有很多地方并不是光从文字上的论重哦，还有很多的表面上，所以外相是重，里面还是有抉择的，有差别的，因为他的烦恼性，实际上我们必须要看他所结构出来内在成熟的那个烦恼性，会造成未来的苦果，未来的障道因缘来论重，轻不轻，重不重，其实应该是从根源去判断，但因为我没这个智慧能力，所以我们又立出一个外相的标准。那我们看到这个外相标准不能光只是在这里，要必须要能找得到原理。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当我们在持所之前的清净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让它一步一步清净，这个主要的关键处在哪里，我们才能知道。好，那所以说因为无明才会造作这些生死，所以因为明才得清净的，是不是？好，我们接着看，问这个6020页，问以入第三地菩萨当言何相？答：当言以内获得强盛奢摩他道，由此证得而厌光明啊！因为他这个有强烈的定，所以他能生智慧嘛。啊、哦，那么所以说，在三地这个地方啊，哎，其实我正如我上昨天有讲的，你感觉这个其实好像他们都还。和我们之前想象哇初地菩萨多怎么样，其实也已经很殊胜了，但从这个文字描述上好像觉得他也还在奢摩他道啊，是不是？其实这反而让我们看到十地菩萨是很现实的，他在修行的时候就像我们凡夫一路一路从这样实性啊，实住实行十回向十地，那我们现在在修什么？我们当然，我们有时候变成果位，只让我们去认知，不是我们修行的次第。那你看哦，当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初地的时候，叫三地的时候，它是什么？由这个强盛的奢摩他，这个当然，这个强盛奢摩他，他讲的也是定法而已。好，但这个定法清不清净，就好像说我们同样在证得出证个出禅啊，不同的人依智慧不一样，依烦恼不一样，这个出禅都可以当作出禅，但出禅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好，因为我们出禅定位在这里，但有的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去因为现在景气不好，有的人那个清洁工啊，有博士去报名的。好，那清洁工的标准有一定嘛，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考上去，所以每个人都出禅。可是这是因为景气不好，每个人都依以某种因缘得到这个资格，在这个资格上我们没有大小，可是不能说因为你的定的标准在这里，所以就把所有内在差异性给否定掉啊，在这一点上，小学的、中学的乃至博士的都一样，因为达到标准。但问题要论其他功德，那就不一样了。当然，我们讲的是知识啦，好，就不一样。所以同样是初禅，但这个初禅的清不清净其实有差异。那不过我们反过头来讲，就是连三地菩萨也还在这样的境界里面一一在淬炼的，啊，还在淬炼的。是不是？他就讲说获得这个强盛奢摩他道啊，那怎么样能得耳厌光明啊，啊得智慧啊。所以这个从以这个定法的清净啊，对烦恼的降伏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讲说由智来生，由慧智慧啊来帮助我们定，由定来生慧，其实它就有这种作用了。包括我们现前在修禅定也是，如果我们平常的知见很稳固，那我们就对我们的修禅定是不是有很大帮助？因为障碍你禅定的这种妄想分别是不是单纯多了？所以这样的知见成就你的定，那这样的稳定也帮助你的慧更加的光明，所以它就产生的定跟慧的互相之用，就产生这样作用。所以他为什么会获得强盛，就绝对不是说他单纯修定，而是他从前面的登地之前的功德加上初地二地一路功德上来，所以他在这个定上啊，他更加的清净，所以他衍生出来的智慧更加光明，所以而厌地 啊。是一路第四地菩萨当言何相？答：当言内获得强盛毗婆舍那道故啊，建立能烧烦恼自厌， 由此能以啊，能以如其所证一切所有菩提分拔，安立善巧。这就是我，诶，在6014页我就讲说他那个对比啊，那在这里可以看到类似的对比啦、啊，就是说，诶，四谛，那诸谛善巧是五谛，缘起善巧是六谛。我本来因为我说没有找到相对的，其实在这里后头有，但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把它对比出来？因为后头有些地方还是有点不大一致啊，不大一致，没有完全明显的对仗出来，所以我就没有特别认为说它有明显的有对比关系啊。那因为这里面谈到是菩提分拔是就是能证得菩提分拔，那第五谛他是讲说第五谛，我们再看第五谛啊，好，待会回头再一起解释。已入第五谛菩萨当言何相，答：当言超过一切世间智故，超过一切声闻读觉智故，能深悟入不思议地极难圣道啊！好，那第六谛他讲哈，问：已入第六谛菩萨当言何相，答：当言悟入甚深缘起道理，而于一切行啊行住应备想，以无相界多住去向作意思维啊。那这个是以很能配合6014页的地方啊。但后头这个6014页讲后面又多了一个不共法安立自善巧，出过一切声闻独觉共所证智啊。这时候就会感觉诶，这个如果不共法安立自善巧是第七谛的话，那我们这个第七谛就没谈到它了。那第七谛完了以后，就出过一切声闻读解共所证智，这个反而是在第五谛的时候谈到超过一切声闻读解智故。我说那这应该是第八吗？第八这里面跑到第五去，所以我发觉搭的好像有点不大顺了，好像没有很决定的这个啦。啊，就是说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所以后面谈的，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从第一谛开始到第六谛有点搭了，但后头的搭法就变成有点不大，看不到很明显的啊，七八九啊十就都没有跟后头的这个，因为语词也搭不上来，哎。所以变成如果要把所有地都放在真上会住的话，应该一一会表及各地的功德，但他没有，后头就没有，就停到第七啊，那八就没再谈了。如果照瑜伽论记所说的也照后头的啊，诸地善巧是五地，缘起善巧是六地，那不共法安立自善巧是七地，那再过来八九十就没办法找到适当的对当。那就语词上来讲，变成我们后面现在看到就是第五谛啊，它能观到谛啊，不思议谛啊，可是这里面就已经谈到超过一切声闻读觉智啊，那变成是在文义的前后文脉上来讲，变成我们在这个真善会注6014页里面谈的出过一切声闻读觉共所证智是在后头，可是这个变成是应该如果照这个文脉应该七谛完了，再高应该是八谛九谛吧，结果这个出过一切声闻读觉共所证智是在这个在第五谛里面特别谈出来，所以我就觉得这样搭不是很顺啊，不过我们可以参考啊，因为后头的真善会注并没有明显的把后面所有的四谛开始到十谛一一有对比出来，所以我才觉得这种对比还是有点不够完整。好，那我们没关系，我们至少前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看到先看第四谛啊。已入第四谛菩萨当言何相，当以念获得强盛毗婆舍那道故啊。因为第三谛不是定很真盛嘛，所以他发出智慧光来。那第四谛里用他获得那个强盛毗婆舍那道啊，建立能烧烦恼之焰啊，这都是用描述的。等是他的慧更强，所以那种 由烦恼所起来这种无明啊，因为这样很生气的毗婆舍那的慧观啊，能把它烧掉。三谛是发光出来，好、哦、发亮出来，那这个四谛就能照见它，灭掉它啊。哦由此能以如其所证一切所有菩提分法案例三巧。为什么？我们不是前面有讲所有菩提分法的案例是从哪里来？遍计支，是不是佛依遍计支案例这种种的运三巧运这些乃是菩提分法，都是依遍计支嘛。所以当我的智慧在这种观察的时候，我对菩提分法的所有觉悟，这种一分一分像菩提的这种觉分啊，是不是更加的掌握它的意涵？是不是？因为所以说安利善巧菩提分法它可以成就这个啊。好，我们再看第五谛，问啊，这第五谛的当眼合相，当眼超过一切世间智故，超过一切声闻缘觉啊，就独觉智故啊，能生悟啊，能生悟入不思议地，极难圣道啊！啊，这个当然都只能是用描述的了。一路上我们要讲说，我们大约可以描述它这个，因为其实当我们要讲的菩提分法，前面也有，后面也有。那你看，悟入不思议地的地方，其实前面当你能了解其他的法的时候，这个不思议地的那种原这个地相啊，它应该都很清楚。但只是在第五谛的时候，他尤其能把这个缘起义啊，啊，这个地啊，啊，这个道理啊，能诸地道理啊，二谛啊，啊，这个道理能更加的圆满成熟啊。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只能用比喻的了哈、啊。但我正如我昨天已经在谈的，我们自己本身在连果位都没果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闻法也比较能清楚事出世间法的差别，从缘起上来讲，因为事出世间法是不是你看超过一切世间智，世间智在认知跟出世间智在认知差异在哪里，是不是能跟缘起相应才能分出，对不对？就像我们那个依他起所产生的遍计支，这是世间的嘛。那如果我们在依他起的众缘法里面如实知道，是不是可以相应升起如实缘成实？一样的道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所谓四出世间法有没有分隔，如果从依他起它有没有分隔，它起没有分隔，它是在觉不觉而已，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能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世间法对迷的人他是世间法，对觉的人他就缘起生生的嘛，他不是一个分开，他没有一个法性在那里分出来。所以世间人对于缘起道理不能如实知，乃是圣者要是不能知，他里面有怎么样，他还不够真正能清净。所以这个超过一切世间之世间一对世间，再怎么样的细看这个世间，他不能真正了解这种缘起。所以世间智在对待这个世间的时候，看待这个世间法的时候，它是都是存在什么一个自信的案例嘛。所以他的智就停在他这一份执着里面。但在了解这个悟入不思议地的这个菩萨里面，他会产生什么样，他又能分别这些智，这些相，能知道这样的相本质是什么。哎，简单就是讲，就是说这个在哪一个经典，我现在意思我没有背了啊，不过就是曾经看到，当我们真正了解，当然这里面还分层次不同，不过原则上是当我们对世间法做极深刻观察的时候，会不会透到第一谛？一定的。好，当你真正了解第一谛的人，是不是在世间法的缘起能恰当知道？我如果知道它是假的，再重新看它的时候，我会不会被它的假象迷惑？不会。 是不是？所以世俗谛跟第一谛它是不是很紧密的关联？当我了解世俗谛的时候，了解那个 自性空，当我了解自性空的时候，我对世俗谛的了解是不是才不会被它的外相所迷惑？那世间人在了解缘起外相的时候，他不知道站在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他的世间智即便再精细总不是恰当的，没有看到实相。所以他当我了解世俗谛跟第一谛的关系的时候，谛的道理、二谛道理之后，我是不是能超过一切世间智？是不是？那我刚才讲过，就算我满满正果，我们在抉择佛法的时候，是不是会把四出世间法再把它切开来？比较不会了。我们又能如实观察缘起诸相，却又不迷惑于缘起诸相的本质。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慢慢有这样的能耐？这是佛法的作用，是不是出来了？所以你看，像那个六祖慧能所说的，不离世间觉。其实六祖他没有读很多，当然没有读《瑜伽师地论》，我看大概没，因为这个实在是够难懂的，因为他也没不识字嘛。你跟他讲意他即辩机智，大概我想这个很难。他讲这句话，是不是跟三心说很像？圆成时不离意他起，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有没有道理？好，我们接着看，问以入第六谛菩萨当言何相？他当言悟入甚深缘起啊，道理其实它是相关联的啊。但他这里特别强调这个缘起道理哈，在我们现在的智慧，我们很难把它分得很清楚，出五谛六谛的那种差别了。所以我之前不是谈吗？你看呢、啊，我们从实住不实性开始到初地啊，40个位啊，一大阿僧祇劫。从初地到八地这一段一大阿僧祇劫，从八地以后到成佛一大阿僧祇劫，所以40位才1/3。那后面一个1到7、8这样。1/3，后面2个1/3，他说这样不公平嘛？是因为越来越深细，你也分不出来了。你想，你看呢、啊？我走完40阶位，以为说，因为算一算，总共50级嘛。照理讲哈，52嘛哈。那我们现在走到40的，算一算应该是1/5啊，没有1/3。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中间的细微处非凡夫能去测度了啦。越往后齁、啊、漫漫长长的路啊，这中间从8地、9地、10地到成佛这种细微处啊，你看还在一大阿僧祇劫呢。那从初地到八地这一段时间一大阿僧祇劫。所以这里面啊太绵密太细。这在说他的，我们只能用比喻的，很难去清清楚，因为我们的智慧分不出来。所以我过去不是举这个例子，500万位数的跟1000万位数的，如果洗成小张相片，你根本看不出差别多少。为什么？因为它的精细度会我们眼睛看得出来，我们看不出那个差别嘛。好，没差别，因为再细你也看不出来，你的眼睛的那个精密度就这样而已啊，除非你把洗成海报，那这样就可以了。但很少人相片洗成海报那么大的，那一般在小小一张里面，有的人一直买2000万位数，就你无聊，你那么大张干什么？当然你有那解析度，另外一个，那你光画素的话，其实你又不是洗大的海报，你的小张你看不出来。因为你的精密度看不到那个，除非你把它放大的时候才看出它有差异。所以同样的道理，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六谛啊，它是依缘起啊，它叫一切法住厌备想，这个很有意思啊、哦。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